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如何为爱立界限。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会谈到边界也会带来伤害，以及划定边界的小技巧。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将在节目后半部分和您分享其中的问题。边界也会带来伤害，有时候你需要和深爱的人分开，直到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即使是自己的孩子伤害了你，或者对你很无礼，你也需要与他们保持一段时间的距离。当孩子不再只是你的小宝贝时，这一天就到来了。孩子长大成人后，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划定边界，对自己和孩子都好。毫无疑问，有些边界在伤害到其他人的同时，也会伤害到自己，甚至对自己的伤害更深。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严厉的爱。亲爱的家人们，你划定的最痛苦的边界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因为一个边界可能带来的伤害太深而迟迟不愿划定它呢？
只有学会恰当的心理边界，你才能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获得追求爱与幸福的能力。让我们一起为爱立界限。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共读分享划定边界的小技巧。如果有人向你索要东西，让你措手不及，对他说，我能过一会儿再答复你吗？不要不加思索地满口答应，先暂避一时，直到弄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之后再行动。在很难划定边界的时候，要事先做好准备，把要说的话提前写下来，或者进行排练。不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或辩护，除非别人问起，而你也愿意告诉他们，因为借口会削弱你的力量。记住，划定边界的过程也包括说出你想要什么，喜欢什么，而不仅仅是什么让你感觉不好。如果很多年来你都不知道自己有权说不，那么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你可能要花上很多年时间来反复说不。如果你在童年时代没有尝试过行使权力，那么在长大成人之后可能会经历双重困境。如果发现自己的边界崩塌了， 就把这种边界被别人侵犯的感受记录下来，用来提醒自己。一定要在感受还很清晰的时候就动笔，以后每当想要屈服的时候就读一读这些记录，这样也许就能阻断想要屈服的行动，帮助你记起曾被那样的行为伤得多么深。如果一个边界对不同的人要求不同，一定要明确指出哪些东西是有变化的，这样一来每个人才能清楚地知道各自的边界。在划定一个非常严格的边界时，可以分阶段进行，以免伤人太深。先试行六个星期或者六个月，然后回顾一下情况。边界不一定是永久性的，也可以有个截止期限。有些人会因为你说不而对你怀有敌意，这是极具破坏性的。你和别人的关系越亲密，就越容易察觉到他们的感受。如果你也回忆愤怒的情绪，带来的破坏会越发严重。一定要化解掉那些无声的敌意。如果你传达给别人的只有爱意，那么再难划定的边界也会变得容易。如果一个边界是为了抱怨对方提供的某种服务，要专注于问题本身，不要进行人身攻击。要着重强调希望问题如何解决。你并不总能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但如果不攻击他人，不令他们采取防卫的态度，找到满意方案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极限，想要结束一段感情，但是一旦对方打来电话，你就妥协了。有时候你越反抗某人，反而使自己陷得越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接受现实吧，你还没有准备好把这个边界付诸实践，以后还有机会。要显示力量，没必要大吼大叫，只要足够严肃。无论声音大小，人们都会明白你是认真的。有时候，如果遇到一个带有攻击性的人，或者遇到一个试图欺骗自己的推销员，只有通过重重跺脚、大声坚持，才能制止对方的行为。当你必须提高自己的音量时，扮演一个愤怒的角色，往往比真的因为愤怒而失控尖叫效果更好。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法律和情感的两难境地，要么离婚，要么任由配偶毁掉自己的信用。这件事只能由你来抉择，如果无法决断，那也许是时机未到。但是要记住，不做决定也是一种选择。你想要这种选择带来的后果吗？冷静地思考一下，你也许能找到新的方法，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还有一些情况会带来法律上的问题，比如说，你对未成年子女负有责任。很多家长都会说，和我家的青春期孩子一起生活，简直就像下地狱。打电话给学校或警察，他们也许能够清楚地告诉你，你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因为他们很可能持有第一手的资料，或者也可以向优秀的律师咨询，了解你的法律责任和面临的可选项，那也是关爱自己的一部分。去找一些成员或跟你有同样问题的社群，从他们那里寻求支持。无论正在经历着什么，你都不是一个人，还有很多人也和你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人支持所带来的帮助会超出你的想象。当人们聚在一起， 所得的力量会大于社群所有成员的总和。一些事情会悄然发生，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这种改变在亲身经历之前是很难想象的。如果努力寻求帮助和答案，你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信息、清晰的思路、有效的指导，以及划定边界并付诸实践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丽娜和菲比来回答这节后面的问题。第一，记录你为别人划定的边界，以及别人为你划定的边界，写下你的感受以及他人对你的感受的回应，再写下你将边界付诸实践的经历。要详细，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划定边界变成了一件非常轻松、有趣、顺畅的事情。我们先来听听丽娜的分享。
我好像很少有这样的经历吧，我觉得边界总是很不容易的去划定，就不说别人吧，就是自己给自己划定一些边界，那也总是要常常要付出很多的努力，然后去持守这个边界。我觉得边界总是需要努力的去持守，但是他这个方法我觉得可以写下你的感受以及他人对你的感受的回应，可能写下来以后可能是会能有所帮助。写下将边界付诸实践的经历，写下来真的可能会帮助我们很多，而且他说要详细，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吧。他这个之所以变成了一件轻松有趣顺畅的事情，就是因为写下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真的没有吗？但是我记得我可能在很久以前，或者是什么时候，我觉得有一些边界是这样，当我跟对方都有相同的认知和认识的时候，这个时候划定边界是件比较相对来讲就是轻松，而且呢也是一件非常的让人觉得很舒心的事情，因为可能正好对方也有这样的想法，而我也有这样的想法，那我提出这个边界，我们一拍即合，然后呢我们就乖乖的自动都在各自的边界里了，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就是可遇不可求，就是两个人有相同的一个看法吧。这样
我就说那个就是比如说就是家人就是划定边界的事情，就是不是我划定的边界，是我就是我家弟兄他，对，他有一件事情是对，是划定的边界，然后就是很清晰，就是他一直坚持，就是之前是晚上，每天晚上一个时间，比如说是8点到9点这个时间，他要做运动，有一个运动的方式，然后这个时间是我跟我婆婆都不会去打扰他的。那他最近是改到下午了，就是下午5点到6点这个时间是他自己在他的房间里运动的时间，我们是不打扰他的，就是已经变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他的习惯吧，然后我们就不打扰他。然后还有就是我婆婆她有一个很好的边界，就是她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她是不会进我们房间的，对，然后不进我们的房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然后就是会就是保护我们的隐私吧，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他做得很好。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饮食的方面，然后他一辈子不吃辣。然后呢就是那家人都很尊重他，也很爱他，无论我们是去食堂打菜还是我们做菜，都会基本上会选那个不辣的菜，当然有些菜里面可能会放一些辣椒嘛当调料，所以就是尽量的，就是打到了我会帮他挑出来，有时候挑不出来他肯定会吃到有一点辣的他就受不了，他很舌头很敏感，可能跟他肠胃不适也有关系，所以就是我们打菜和做菜都不会放辣椒，即使放辣椒也是那种不辣的辣椒，或者有的时候我们想吃的话我们就打一个辣的菜，就跟他说这个菜有辣椒，单独放在一边，然后他不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是怎么说呢，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边界了，无论是饮食，无论是隐私，还是别人做什么事情不去打扰他。然后还有比如说我每周三之前还有一个周四的学习，现在是改到周五的学习，然后就这段时间是让他们不要敲我的门，不要打扰我，不要关我，所以就是很清晰，就我们虽然三个人，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习惯，或者说一个清晰的界限，然后大家也都没有越界，然后我觉得如果举例子的话，这是生活当中一个就是很怎么说呢，就是让大家很放松吧，很舒服的一件事情，然后也是一个好的习惯，也是一个彼此尊重和睦相处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吧。
确实你这样一说我就觉得划定边界也可以是一件非常轻松有趣顺畅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得事先的去划定一些界限。那接下来我就是第二个，我就他这里就说有划定边界的时机了啊，我就在想那什么时机是我们该去划定的边界的一个时机呢？他这里就说当你开始抱怨或者感到心烦时，就要问一问自己是否需要划定边界了。他这里还说要等待合适的时机，有的时候你甚至需要自己创造机会，这个创造机会，而且划定边界的时候不要着急，但也不要回避，你划定边界的能力将会不断提高，就和你关爱自己的能力在不断提高一样，同时你也会逐渐明白自己值得被尊重。我们也可以来想想看有没有什么要分享，彼此自己比较成功的找出了应当划定边界的时机，或者说我们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来划定的一个边界，不是等到自己开始抱怨或者感到心烦的时候才去想啊，我是不是该划定边界了。
刚才他这个题提到当你开始抱怨或者是感到心烦时，就需要问自己是否需要划定边界，那显然是的。所以那就是看针对家人的或者是孩子的或者是长辈的都可以，大家可以坐下来就是闲聊的时候，比如说饭后刚好有一个时机，然后就可以聊一聊。他是那个在婚前辅导和婚姻辅导当中，他是这个咨询师是给这个当事人双方是让他们拿出一张纸来，就是先写下对方的十个优点，然后再写下十个缺点，然后呢就是完了之后让他们去 去讨论，去沟通，然后一对比的时候，你看见他的优点的时候，这个缺点是不是感觉就没那么重要。我讲一个小故事，有一对老夫妻，他们就是结婚很多年了，然后就成为周围人的榜样了嘛，模范夫妻。然后就是在他们金婚的时候，主持人就问这个老头，就说你们结婚这么多年，然后那就是相处的这么好，然后令人羡慕的幸福的夫妻，那难道对方没有缺点吗？然后他就说当你看到夜晚满天星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人肯定是有很多缺点的，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但是当太阳一出来，星星就不见了呀。然后哇，然后那个主持人和台下的观众说啊，真的是这个比喻太美好了，就是我们的相处当中，无论是家人，无论是朋友孩子，或者是同事啊，这个关系当中，肯定每个人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优点。但是你就是去看他那个优点的时候，就是可以去忽略他的缺点，就像太阳出来，星星就不见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是把那个缺点放大了，如果我们多看优点的话，这个缺点好像有的时候鸡毛蒜皮的事情就不那么重要。
谢谢菲比的分享。
刚才菲比分享的这一个例子呢，就让我想到圣经上的一句话，叫做爱能遮掩一切的罪过。当我们心里有爱的时候，就能够换一副眼镜来看对方了。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划定边界的时机呢，就让我想到基督徒的话呢，还是要依靠圣灵，依靠圣灵带领。如果是感觉到有抱怨的情绪，或者是感到心烦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的边界受到了别人的破坏，或者是我们真的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安静下来，先来反省一下，看看自己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自己需要改变。首先我觉得这个界限边界也要来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走到了神的话语之外呀。比如说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必加增。那这个别神呢，就可以是什么呀？就可以是工作呀，可以是我们的所爱的人呐，我们看重的事情，或者是金钱、名声，或者是我们的欲望，这些事情代替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看重他们胜过看重我们的神的时候，神不是我们心中最喜乐的，神不是我们心中最爱的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除你以外，就是除神以外，我们在天上有谁呢？除神以外哈，在地上我们也没有所爱慕的。那在另一处圣经当中呢，我也记得神也教导我们，让我们要以神为乐啊，以主为乐。在诗篇37篇就说，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乐啊，神就必将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感到不平安，感到烦的时候呢，先别急着说往别人身上看，哎呀，你侵犯我的界限了。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我没有以神为乐呀？我是不是把某人某事某物放置在了神之上啊？然后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来对付自己， 来安静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当我们转眼仰望神的时候，就像诗篇所说的哈，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依靠他哈。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啊，是我的神。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心中的这种烦闷呢，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就已经就解决了啊。那这个就不需要去，不需要去再大费周章哈、啊，然后去，给别人带来伤害，设立一些什么界限啊。当然，如果这个真的是别人越界了，我们经过来到神面前祷告，也发现这个人确实他有问题哈、啊，他给我们造成了这些烦恼啊，造成了这些心中的这个不安，那我们就首先也仰望神，来到神面前，那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怎么样去来面对这个人，来怎么样跟他交往，怎样跟他相处，那才能够既保护到自己，那又能够尽量的就是不要伤害，或者是说不要绊倒他，也让对方呢也就是得到益处。怎样才能寻求一种就是双赢的哈、啊、一种解决的方法，其实这也是设立界限，就是让对方呢也获益，我也获得益处，这种智慧，我觉得是神所赐的，不是世上的这些学问啊，什么心理学啊，或什么这些方法能够给我们的。至于说他这个等待合适的时机，那时机我觉得就更是在神的手中了。我觉得吧，如果边界啊，首先如果不经过祷告，凭着自己的私意，来做的话呢，我觉得就容易失衡，失衡的时候可能就会带来伤害。比如说那个父亲嘛，之前那个父亲，我觉得就有一点伤害到女儿了。因为在圣经上不是也说吗？我们凡事都应当，造就人，然后呢，我们要爱人如己，也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在爱的总原则下去设立这个界限，我觉得就不容易造成伤害。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菲比参与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
的过程。